范秀，字茂斌，是济阳考城人。他的高祖范宣是晋朝的征士，父亲范熙是宋朝的尚书殿中郎，本州别驾。晋灵王刘旦谋反时，范熙在城中，事情平定后被处死。范秀幼年好学，早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外祖父颜延之早早赏识他，称他是内外的珍宝。蔡兴宗任荆州刺史时，征召他为主簿。等到蔡兴宗将要去世时，因范秀贫困，留下遗嘱赐钱20万，范秀坚决辞谢不接受。他在齐朝任职时担任太子家令。文惠太子在东宫时，沈约等人因文才被引荐，范秀也参与其中。范秀的文章虽然不如沈约，但名声和行为被同辈人赞许。他博学多通，尤其熟悉魏晋以来的吉凶礼仪制度。沈约常常称赞说，范公喜好博学广文，湖广也无法超越。南乡的范云对人说，诸位的举止威仪，应当请教范长头。这是因为范秀熟知前代旧事。他升任国子博士。范秀身高7尺8寸，姿容奇伟。永明年间，魏国使者到来，皇帝下诏精选朝中有辞令辩才的人到边境迎接使者，因此让范秀兼任淮阴长史去迎接。入朝任尚书左丞，遭遇母亲丧事，守丧超过礼节，朝廷多次启用他，他都不接受任命。朝廷体谅他的哀痛诚意，得以服满丧期。出任安城内史，创立了军舌行仓，对公司都有很大好处。征召为黄门侍郎，兼任御史中丞，吏员送来的财物一概不接受。永元末年，任辅国将军、冠军晋安王长史，代理南徐州事务。梁武帝平定建业后，承制征召他为尚书吏部郎，参与重要选拔。天建五年，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侍奉皇太子，给予服侍，多次升迁，任祠部尚书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在官任上去世。范秀恭敬庄重，举止合理，自从亲人去世后，终身吃素食，穿布衣，每次担任官职总是以廉洁著称。担任长城令时，有一个紫木材质的金箱，用了数十年，经过贵重时期也不更换。在晋陵时只做了一双牙管笔，还认为这是浪费。他所著的文集、理论、杂疑、自训流传于世。两个儿子范苞、范伟，傅昭，字茂远，是北地灵州人，晋朝司隶校尉傅贤的七世孙。祖父傅和之，父亲傅旦，精通三礼，在宋朝闻名。傅旦侍奉宋晋灵王刘旦，刘旦谋反被牵连处死。傅昭6岁时成为孤儿，哀伤悲痛如同成人，被外祖父抚养。10岁时在朱雀行卖隶书，雍州刺史袁乙见到他感到惊奇。袁乙曾经来到傅昭的住处，傅昭读书自如，神色不改。袁乙感叹说，这个孩子神情不凡，必定成为杰出人才。司徒建安王刘修仁听说了，喜欢他，想要招致傅昭。傅昭因宋氏多变故，于是不去。有人向廷尉于愿称赞傅昭，于愿就派车迎接傅昭。当时于愿的同宗于通知在座，都是当时名流。于通知赠给傅昭诗说，英庙善山东，才子亲洛阳，清晨谁能似，吉尔够一方。太原王延秀向丹阳尹元灿推荐傅昭，傅昭被身家礼遇，征辟为主簿，让诸子跟随傅昭学习。适逢宋明帝驾崩，元灿撰写哀册文，于是引用傅昭审定所写的内容，傅昭写了一半。元灿每次经过傅昭的门户，就感叹说，经过他的门户，寂静无人，揭开帷帐，其人就在，难道不是明贤吗？不久任总明学士，奉朝请。齐永明年间多次升任尚书仪曹郎。此前御史中丞刘修向齐武帝推荐傅昭，永明初年让傅昭担任南郡王侍读。南郡王继承帝位，所以旧臣争相请求权宠，只有傅昭和南阳宗觉保身而已，坚守正道无所参与，最终没有遭祸。齐明帝即位，引荐傅昭为中书通事舍人。当时担任此职的人都权倾天下，只有傅昭廉洁清净，无所干预，弃用服饰粗陋，生活安于粗茶淡饭，常常插竹于板床。明帝听说了，赐给他七盒竹盘，下敕说，清有古人之风，所以赐清古人之物。 多次升任尚书左丞。梁武帝一向器重傅昭，梁台建立后任命他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兼领著作，兼任御史中丞。天监三年兼武兵尚书，参与选官事务。四年时寿，历任左护尚书、安城内史。郡从宋朝以来兵乱接连不断，府舍被认为不吉利，每天黄昏和早晨人鬼相处，在任者很少有善终的。等到傅昭到来，有人夜间看见甲兵出来说傅公是善人，不可侵犯，于是腾空而去。不久风雨忽然到来，将郡厅飘入城壕中，从此郡中就没有祸患了，都认为是傅昭真正所致。郡中溪流没有鱼，有人属下向傅昭进献鱼，傅昭既不接受又不愿拒绝，于是将鱼喂在门侧。郡中多有猛兽为害，常设陷阱，傅昭说人不害猛兽，猛兽也不害人，于是命令撤去陷阱，猛兽最终没有危害。历任秘书监、太常卿，升任临海太守。郡中有密言，前后太守都自己封固，专收其吏。傅昭以周文王的院囿与百姓共享的道理，大可比喻小，于是下令不要封禁。县令曾经赠送栗子，将卷放在布书下面，傅昭笑着还给了他。普通五年任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傅昭所到官职常常以清静为政，不崇尚严厉，在朝廷无所请托，不蓄养司门生，不交往私吏，终日端坐，以书籍为乐，虽老而不衰退，博及古今，尤其擅长人物。魏晋以来，官宦不及伐越，内外姻亲举而论之，无所遗漏，世人称为学府。性情尤其笃厚谨慎，儿子媳妇曾得到家中的牛肉进献给傅昭，傅昭叫来儿子说吃了就犯法，告发又不行，取来埋掉。他修身行事不负暗示，大都如此。后晋之士宗养其学，重视其道，人人自以为不如。去世，谥号为真，长子傅须官至尚书郎、湘东王外兵参军。傅须之子傅准有文才，梁宣帝时官至度支尚书。傅昭的弟弟傅应字辉远，三岁时成为孤儿，兄弟和睦，修身立行，非礼不为。当初傅昭任临海太守时，陆坠为他饯行，宾主都欢喜，日暮不归。傅应因傅昭年高，不可连夜极乐，于是亲自去等候迎接，同城而归。兄弟都以鬓发斑白，当时人赞美而佩服。等到傅昭去世，傅应像父亲一样服丧，年过七十，哀戚过礼。丧服虽然除去，每次说话就悲痛。天监年间官至乌程令，在太中大夫任上去世。孔修元字庆绪，是会稽山阴人，晋朝尚书孔冲的八世孙。孔冲就是开府一通三司孔瑜的伯父。曾祖孔尧之是宋尚书水部郎。父亲孔佩是祁通直郎。孔修元十一岁时成为孤儿，居丧敬礼。每次看到父亲亲手写的书，必定哀痛流涕，不能自已，见到的人无不为之垂泣。后来到吴兴沈林氏处学习经书，大致通晓大义。周仲举为秀才，太尉徐孝嗣审阅他的策文，深为赞赏，对同座说董仲舒、华令思怎能超过他，可说是后生的榜样，看此足以称王佐之才。琅琊王荣一向与他友好，于是向司徒晋陵王推荐，认为西底学士。梁台建立与南阳刘知林同为太学博士，当时认为是没选。孔修元初到京城，寄居在宗人少府孔登处，曾因祭祀事入庙，侍中范云一与他相遇，身家褒奖赞赏，说想不到忽然见到清雅的容颜，顿时除去鄙陋吝啬之心，观天披物，验证于今日。后来范云驾车到少府，孔登便服侍坐席整待，以为要来拜访自己，准备了水陆珍品。范云停下筷子命请孔修元，等到孔修元到来，命取他的长扇，只有赤仓米饭、蒸鲍鱼。范云吃孔修元的食物，不举主人之传，高谈终日，同车回家。孔登深感惭愧。尚书令沈约当朝贵显，车马盈门，孔修元有时候来，必定虚心接待，安排他在座位右边商讨文章义理。他被通达之人如此推重。武帝曾问吏部尚书徐勉，寻求一位有学问、技艺、通晓朝仪的人， 担任尚书仪曹郎。徐勉说，孔修元见识清通，熟悉旧事，字敬宋起居住，诵读略能上口。武帝也一向听说，当天任命为兼尚书仪曹郎。当时多有改革，每次咨询前事，孔修元就以所诵记随机决断，不曾有迟疑停滞。吏部郎人访常称他为孔读诵。升任健康御正，频繁辨析，当时很少有冤人。后来有选人担任御司的，皇帝常引孔修元来激励他们，任命为中书舍人，后任尚书左丞、整肃礼部，很合朝望。当时周舍撰写礼仪义，自汉位置于齐、梁都搜采，孔修元所有的奏议都参与编录。两次升任掌监御史中丞、正色执绳，无所回避，百官畏惧。后任晋安王长史、南郡太守，代理荆州府州事。皇帝对他说，荆州总揽上游冲要一分闪地，现在将十岁小儿委托给你，好好辅助他，不要畏惧周昌那样的事。于是斥晋安王说，孔修元是人伦仪表，你年纪尚幼，应当每事以他为师。不久使新王萧旦代镇荆州，又任萧旦府长史、太守，代理府事如故。在州历任多届，很有政绩，平心决断，请托不行。皇帝身为嘉许，历任秘书监，又任晋安王府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，别斥专行南徐州事。孔修元多次辅佐明藩，很得人遇。晋安王身相倚仗，常在中斋另设一榻，说这是孔长史做，别人不得欲做。他被如此敬重，历任都官尚书。普通七年，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去世，武帝与群臣商议代替周任的人，当时贵戚王公都希望谦受。皇帝说，我已得人，孔修元才识通敏，实应此选。于是授宣惠将军兼扬州市。孔修元初为临川王行左，等到王去世而管周任，时论以为荣耀。神州都会不领繁重，孔修元剖断如流，旁无私业。中大通二年，加京子光禄大夫。在周白天决断词诵，夜晚阅览典籍。每次车驾巡幸，长将军国事委托他。昭明太子去世，有赤夜召孔修元入宴居殿，与群公参定谋议，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。自公卿耳雕插笔奏决于孔修元前，孔修元怡然无愧，时人称为兼天子。四年去世，遗令薄葬，结硕只进蔬果而已。皇帝为之流涕，回头对谢举说，孔修元居直轻忠，正想共康正道，忽然陨眉，朕甚痛惜。谢举说，此人清介强直，臣私下为陛下惋惜。谥曰真子。孔修元风范强正，明练正体，常以天下为己任。武帝身为伪帐，多次居显职，性缜密，未曾说尽忠事。据书满七千卷，亲手校练，所有奏议谈文编成十五卷。长子孔云章颇有赋风，官至东扬州别驾。少子孔宗范聪明有识度，官至中书郎。江阁字修应，是济阳考成人。祖父江其之是宋都水使者，尚书金部郎。父亲江柔之是其尚书仓部郎，有孝行，因母亲去世哀伤过度去世。江阁幼年聪明，早有才思，六岁就懂得写文章。江柔之身家赏识器重，说此儿必振兴我们。九岁遭遇父亲去世，与四弟江关同生，年少孤贫，身边无师友，兄弟互相训诫勉励，读书精力不倦。十六岁丧母，以孝顺闻名。扶桑期满，与江关都到太学，补为国子生，举高第。其中书郎王荣、吏部郎谢眺身相轻重。谢眺曾出行回来，经过江阁住处，当时大寒雪，见江阁穿着破絮单席，而单学不倦，叹息良久，于是脱下自己穿的小袄，并亲手割下半块毡给江阁做卧具，然后离去。司徒晋陵王听说他的名声，引为西邸学士。二十岁举南徐州秀才，当时豫章胡协之代行州事，王荣写信给胡协之，让他推荐江阁。胡协之正要推荐琅琊王逊，便以江阁替代。仆夜将右身相引接，将右任太子詹事，启奏江阁为成。江右当时权倾朝右， 因江革之才堪巾帼，令他参掌机务，昭告文檄都委托他撰写。江革防渡行迹，外人不知。江又被诛，宾客都遭其罪，只有江革因智慧免祸，任命为尚书驾部郎。中兴元年，梁武帝进入石头城，当时吴兴太守袁盎占据郡城，抗拒义军不服从。江革写了文书给袁盎，在座位上当场写成，文辞义理典雅，梁武帝非常赞赏感叹，命令他与徐勉一同掌管书记。建安王担任雍州刺史，上表请求管记，让江革担任征北济士参军，兼任中卢县令。他与弟弟江官从小一起居住，不忍分离，苦苦请求同行，让江官担任征北行参军兼济士。当时吴兴审曰，乐安人访写信给江革说，近来听说雍州府妙选英才，文房之职总揽你们兄弟，可以说是驾驭两条龙于长途，驰骋奇迹于千里，途中停留江夏，江官去世，江革在雍州被府王礼遇款待如同布衣之交。后来担任健康政，多次升迁至秣陵令、健康令，为政清明严整，豪强畏惧他。历任中书舍人、尚书左丞、晋安王长史、浔阳太守，代理江州府事，调任庐陵王长史、太守，代理事务照旧。因清廉严厉，被蜀丞畏惧。当时年轻的王行氏大多倾心于谦率，江革以正直自居，不与典谦、赵道志同坐。赵道志于是回京启奏，当面陈述江革荒废事务，喜好饮酒，让琅琊王谭聪代理行事。南州士人百姓为此编话说，故人不道志，新人宁散其莫知度不度，新人不如故。升任御史中丞，弹劾奏报豪强权贵，一点也不回避。后来担任镇北豫章王长史、广陵太守，当时为徐州刺史袁法僧投降归附，江革受命随府王镇守彭城。城被攻陷后，江革向来不擅长骑马，乘船返回，途中经过下邳，被魏人抓获。为徐州刺史安丰王渊严明听说江革的才名，后加接待。江革声称脚病不跪拜，袁严明要杀害他，见江革言辞神色严正，更加敬重他。当时祖选一同被拘禁，袁严明让祖选坐，七气洛克明，江革唾骂祖选说，你承受国家厚恩已经无法报答，竟然为俘虏做铭文，辜负朝廷。袁严明听说后，就让江革做丈八四碑和祭彭祖文，江革已囚禁已久，没有心思为理由推辞。袁严明要加以鞭打，江革严厉地说，江革年已六十，不能杀身报主，今天得死是幸运，是不替人之比。袁严明知道不能使他屈服，才停止。每天给粗米三升，仅能维持性命。适逢魏帝请求中山王元略返回北方，就释放江革和祖选回朝。皇上大摆宴席，举杯劝江革说，你难道不怕袁严明加害？回答说，臣年已六十，死不为夭折，岂能怕袁严明？皇帝说，今天才见到苏武的节操。于是任命他为太尉临川王长史。当时皇帝被佛教迷惑，朝中贤士多请求受戒。江革京城信奉因果，但皇帝不知，认为江革不奉佛法，就赐给江革决议诗500字，说唯当勤精进，自强行圣修，岂可坐抵突，如彼必死囚。以此告江革，并及诸贵由。又亲笔敕令说，果报不可不信，岂能抵突如对袁严明那样。江革于是请求受菩萨戒。当时武陵王萧纪在东州颇为骄纵，皇上认为臧顿性情软弱，不能匡正，召见江革安慰派遣，于是任命为武陵王长史、会稽郡丞，代理抚州事。江革的门生顾立家都在东边，听说江革将来，都带着礼物沿路迎候。江革说，我一概不接受馈赠，不能独独接受故人的礼物，道镇所只依靠供奉，吃饭没有两种菜肴，郡境广阔，诉讼每天数百件。江革分辨剖析，从无一致，百姓安定，官吏畏惧，百城震恐。琅琊王谦任山阴令，贪赃财物狼藉，文风自行解职，府王畏惧他。每次陪侍宴席，言论必定引用诗经、尚书，王因此专心好学长文。典谦审斥文把王所作的诗呈给武帝， 武帝对仆射徐勉说，江革果然称职，于是任命为都官尚书。将要返回，赠送之物一概不受，宋故的旧历定船江革都不接受，只成朝廷给的一艘船，船舱偏斜，不能安稳躺卧。有人建议渡江时搬重物压住清仓，江极没有东西，就在西陵岸取十多片石头来充实。他清贫如此。不久监管吴郡，当时境内荒年欠收，劫道公然横行。江革盗郡，只有公价给配备的帐身20人，百姓都怕不能平定盗贼，江革就裁减游军位，百姓更加恐惧。江革于是广施恩惠，盗贼平息。武陵王出镇江州，就说，我得到江革的文章，又得到江革的清贫，岂能一日忘记，应当与他同保。于是上表请求江革同行，任命为南中郎长史、浔阳太守，征召入朝为度支尚书。喜欢讲业提拔民间人士，为后生传播声誉，因此衣冠世子一致归向他。当时尚书令何敬荣掌管选举，所用多非其人。江革性情刚强正直，每次朝宴常有褒贬，因此被权贵所恨，于是称病回家，受光禄大夫，悠闲自在，以文章饮酒自娱。去世，谥号强子，有文集20卷流行于世。江革历任8府长史、4王行事、3次担任2钱担，身边没有姬妾侍从，家徒四壁，当时以此推崇他。长子行明早逝，次子德藻，德藻字德藻，好学，风度仪表优美，身高7尺4寸，生性极孝，侍奉父母敬礼，与一母兄弟住在一起，恩惠很深厚，涉猎荆棘，善于写文章，在梁朝任尚书比部郎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后容貌憔悴消瘦，如同居丧时。到陈武帝受禅，任秘书监兼尚书左丞，不久以本官兼中书舍人。天嘉年间兼散骑常侍，与中书郎刘师之出使齐朝，著有《北征道理记》3卷，回来受太子中庶子，升任御史中丞，因公事获罪免职，后来自己请求治理县政，补任新余县令，为政崇尚恩惠，颇有突出政绩。在任上去世，文帝追赠散骑常侍，有文笔15卷。儿子江春也善于写文章，官至尚书右丞。德藻的弟弟从简，年少有文采，17岁时作采和调，讽刺何敬荣，被当时人赏识，官至司徒从事中郎。侯景之乱时被人约杀害，儿子江坚叩头流血，祈求代替父亲性命，用身体挡刀，于是都被杀，天下人痛惜。徐勉字修仁，是东海潭人，祖父徐长宗是宋武帝霸府行参军，父亲徐荣任南昌相。徐勉幼年孤苦贫穷，早年砥砺清洁，6岁时逢连绵大雨，家人祈求天晴，他随口作文，被年长者称赞。到长大好学，同族人徐孝嗣见到他感叹说，这就是所谓人中的奇迹，一定能治千里。又曾对儿子们说，这是你们的老师，你们要效法他。18岁时被征召为国子生，就闭门专心学习，精力不懈怠，当时同辈都严肃敬重他。祭酒王翦每次见到常目送他，说这孩子不是平常的气量，常称赞他有宰相的气度。设策贾科起家任王国侍郎，补太学博士，当时没有议论决定，徐勉论理明晰允当，没有人能贬低驳斥，同僚都取法他。升任临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参军，不久改属督曹。当时琅琊王荣是一时才俊，特别仰慕喜欢他，曾请求交往。徐勉对亲近的人说，王郎名气高而气量窄，难以轻率交往。王荣后来果然犯法，因此被推重有实践，多次升任领军长史。起初与长沙宣武王交游，梁武帝非常器重赏识他，到武帝兵道建业，徐勉在新陵谒见，武帝非常加恩礼遇，让他管书记。到武帝即位，受中书侍郎，进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在内省值班，升任临川王后军咨议尚书左丞。自从掌管书要法纪，多有纠举弹劾，当时舆论认为称职。天监3年，授给事黄门侍郎， 尚书吏部郎参与掌管大选，升任侍中。当时军队正在亲卫，一马文书堆积。徐勉参与掌管军书，日夜勤劳，动辄经几十天才回家一次。群狗惊叫，徐勉感叹说：我忧国忘家，竟到如此地步。如果我死后，也是传记中的一件事。六年，授给侍中、武兵尚书，升吏部尚书。徐勉居选官之职，秩序有条理，既熟悉文书，又善于辞令。虽然文案堆满，作客充满，应答如流，手不停笔，又博览百家，都避讳他们的名讳。曾与门人夜间集会，有客人于号求詹事武官。徐勉正色回答说：今晚只可谈风月，不宜涉及公事。所以当时人佩服他的无私。天监初年，官民互有省病，徐勉撰立选部上奏，有诏令施行。他所制定的开酒品为十八般，从此贪冒狗进的人以财货打通关系，手到轮退的人因贫寒被埋没。后来任左卫将军，兼太子中庶子，侍奉东宫。昭明太子上年幼，敕令他主管公事，太子礼遇他很重，每事咨询谋划。曾在殿上讲《孝经》，临川王萧红，尚书令沈约冲任二副，徐勉与国子祭酒张冲为执金，王莹、张继、柳正、王简为侍讲。当时选任极尽清闲，妙尽人欲。徐勉陈述辞让多次，又写信给沈约请求换侍讲，诏令不许，然后才就职。就职阳，徐二州守营主簿，竞选国华中正，娶徐勉的儿子徐松充任南徐选手。皇帝敕令他说：你是韩氏，而儿子与王志的儿子同营，燕王以来没有的事。徐勉耻于已先是被戏弄，打指不恭敬，因此降为散骑常侍兼游击将军。后来任太子詹事，又升尚书又仆射，詹事如故。当时民间丧事多不遵礼制，早晨死傍晚病，互相崇尚快。徐勉上书说礼记问丧，说三天后入殓，是等待他复活。三天不复活，也不会复活了。近来不遵此制，送终之礼，并在天之内。润屋豪家，有的甚至半日。衣衾棺椁，以快为荣。亲戚徒吏，各想休息返回。所以蜀况才完，灰丁已备。望虎鼠之故布，窥燕雀之怀翔，伤情灭礼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而且人子成亲之时，心中愤懑绝念，丧事所需都关他人之手，爱憎深浅，事实难圆。如审视或差错，存眉为烂，十万有一，怨库已多，岂不缓其告敛之时，申其忘生之际？请从今世数应全部依古礼，三天大敛，如果不奉行，加以纠察。诏令同意他的奏请，又授尚书仆射、中尉将军。徐勉因救恩，既升重尉，尽心奉上，知无不为。从小选至今职，常参与掌管人才选拔，很得世人之心。进省中的事从未泄露，没有表奏就烧掉草稿，博通经史，多知前代典故。其事王简居职以后，没有人比得上。朝仪国典，昏官吉凶，徐勉都参与谋划。起初徐勉受诏撰五礼，普通六年工毕，上表奏上。夫礼用以安上化人，弘风迅俗，经国家，立后嗣，唐虞三代都必由之。到了周朝，宪章尤其完备，殷殷及下，损益可知。遂有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经文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其大规有五，即宗伯所掌典礼，即为上，兄次之，宾次之，君次之，家为下。所以辞祭不以礼，则不齐不庄；丧祭不以礼，则被死忘生者众；宾客不以礼，则朝觐失其仪；军旅不以礼，则治乱于失律；官婚不以礼，则男女失其时；为国修身，于斯忧急。冀州市大坏，王道既衰，官守斯文，日失其序；暴秦灭学，扫地无余；汉室欲兴，日不暇己，由命叔孙于外也，方知帝王之为贵。末夜分伦，帝有心悔。即东京曹包，南宫志树，及其散略，百有余篇，虽写以持简，而终缺平奏。 其后兵籍相寻，异端互起，张聚继伦，祖斗思绰，方陵举步之荣，是灭于筋骨。兰台十世之典，用尽于为盖。到了近世，原定心理，寻以置之于前，置于山之于末。继而中原丧乱，罕有所疑，江左草创，因循而已。离极之风，势则未暇。我认为陛下圣明开启国运，光复天下，变革制度，用武力拨乱反正，用文教治理风俗，治理作乐要在功成之后，制定礼仪要在事业安定之时。查考所制定的五礼，起始于齐永明二年，太子步兵校尉福曼荣上表请求制定一代礼乐，当时参与讨论，设置新旧学士十人，只修五礼，向魏将军丹阳尹王翦请示禀报，学士也分住在郡中，制作多年仍未完成。等到文献公王翦去世，遗留的文稿散失，又将此事交付国子祭酒合印，历经九年仍未完成。建武四年，合印回到东山，齐明帝敕令交付尚书令徐孝嗣，旧事的本末都存放在南地。永元年间，徐孝嗣在此遇祸，文稿又多散落，当时收集剩余部分暂时交付尚书左丞蔡仲雄、骁骑将军何同之共同掌管此事。当时礼局设在国子学中门外，东昏侯时期频繁发生兵火，散失的又超过大半。天建元年，何同之奏请审核设置财省的事宜办法，敕令交给外廷详细讨论。当时尚书省参议认为天地刚刚变革，各种事务刚刚开始，应该等到太平盛世再慢慢商议删减撰写，打算暂时裁省礼局，并归尚书一曹。赵旨说礼乐败坏，所以国家不同，家庭各异，确实应当及时修订，作为永久准则。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人参与讨论，请求五礼各设置就学士一人，每人各自举荐学士二人协助抄录撰写其中内容。有疑问的依照前汉石渠阁、后汉白虎观的旧例，随源头上报请求旨意裁决。于是以旧学士右军记事参军明山兵掌管吉礼，中军骑兵参军颜直之掌管凶礼，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阳掌管兵礼，征虏记事参军陆敛掌管军礼，右军参军事司马炯掌管家礼，尚书右丞何同之总领参与此事。何同之去世后，以镇北咨议参军浮选接替他，后来又用浮选代替颜直之掌管凶礼。浮选不久升官，以五经博士妙招掌管凶礼，又因为礼仪深广，记载残缺，应该广泛讨论，共同穷尽其中意蕴，改派镇军将军丹阳尹沈约、太常卿张冲以及陈三人一同参与此事，陈又奉别斥总领此事，最后又让中书侍郎周赦与于林二人参与参知。如果有疑难义理，掌管的学士应当先提出意见，普遍咨询五礼就学士以及参知者，各自说明异同，列出条目起奏，由皇帝旨意裁决。疑难之事既多，时间又久，皇帝裁决的数量不少，无不网罗经书告命，如金玉之声震响。所有奏请裁决都记载在篇首，全部列出圣旨，成为不可更改的准则，岂是汉宣帝所能比拟，又岂是汉章帝所能论及。五礼的执掌事务有繁有简，等到他们列写完毕，不能同时完成。家礼遗著在天建六年五月七日进呈尚书省，共计十八至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。兵礼遗著在天建六年五月二十日进呈尚书省，共计十七至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。军礼遗著在天建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进呈尚书省，共计十八至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。吉礼遗著在天建十一年十一月十日进呈尚书省，共计二十六至二百二十四卷一千零五条。凶礼遗著在天建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进呈尚书省，共计四十七至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，总计一百二十至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零一十九条。又抄写副本，交付密阁以及五经典书各一份，善写校订，在普通五年二月才得以完成。私下认为撰修正礼历代很少完成，皇朝圣明在位，此功得以成就。周代三千条是取其整数，如今八千条是随事增补。 质朴与文采相互变化，所以数目成倍增加，如同八卦的爻重叠交错，成为64卦。臣以平庸的见识，错误的担任此职，拖延多年，应当承担此责。加上完成之初没有来得及上表进呈，实在是由于才疏任重，思虑不周，长久以来惭愧惶恐，日夜不忘。自从今年春天皇上将亲率六军搜寻军礼，阅览其条文规章，无不完备，可以悬挂于日月，颁行于天下了。诏令有关部门按照执行。不久加授中书令，徐勉因病请求解除内任，诏令不许，于是让他停在下省，三日一朝，有事则派主书论决。脚病加重，长期未能朝见，坚决请求解除职务，诏令准许病愈后回省。徐勉虽居显要职位，不经营产业，家中没有积蓄，俸禄分散给亲族中贫困的人。门人故旧有的委婉劝说他，徐勉回答说，别人把财产留给子孙，我把清白留给他们。子孙如果有才能，自然能获得车驾，如果没有才能，最终也会被他人所有。曾写信告诫其子徐松说，我家本清廉，所以常居贫素，至于产业之事，从未说起，非只是不经营而已。我自身遭逢际遇，以至今日高官厚禄，可以说很完备了。每每想到如此窃居高位，哪里是由才能所致，是仰仗先人门风以及福庆才达到这样的。古人所谓把清白留给子孙，不也很丰厚吗？又说留给儿子满筐黄金，不如一部经书。详细探求这些话，确实不是空话。我虽不聪明，实有本志，希望能遵奉此意，不敢有失。所以显贵以来将近30年，门人故旧，承蒙推荐便利，有的让我开创田园，有的劝我设立底店，又想要用船运货，也令我经商聚财。像这些事我都拒绝不接受，并非要效仿拔魁去之，只是想减少纷扰。中年时偶然在东田开辟小园，并非要种植来谋利，只是想挖池种树，稍寄情欣赏。又因郊外空旷，终可作宅，倘若能致仕退休，确实想在此歌哭。会日石柱等既然应当婚嫁，又需住处，我的清明门宅地没有容纳的地方，之所以如此，也另有原因。先前割舍西边施给宣武寺，已失去西乡，不再方正，我也认为这只是旅舍罢了，何必华丽，长恨时人认为是我宅。古往今来豪富相继，高门大宅，连门深房，等他们死去，究竟是谁的房屋？但不得不建些小山，聚食以果，杂以花卉，来娱乐休假，寄托性灵。随意搭建，不求广大，只有功德处小为好，所以内部逼仄，没有多余房屋。近来修建东边孙两处宅院，借助石柱南归的资金，其中所需仍不少。既牵拉不至，又不能中途停止，郊外的园子便不能保全，卖给维岸得百金。成就两宅，已花掉一半。寻思原价所得，为何至此？因我经营多年，粗已建成，桃李茂密，铜竹成荫，田埂小路相通，沟渠相连，华楼远榭，颇有灵跳之美。孤峰丛林，不乏曲折之趣。水沟中多浮菜菖蒲，湖里很富菱角莲藕。虽说是世外，城却近在咫尺，为生想要也颇有情趣。追溯此事，并非吝惜，而是事情至此。回忆谢灵运山家诗说，终为天地物，精诚比夫有。我这园子拥有20年，如今成为天地之物，物与我相去几何？这些所余如今分给你经营小田舍，亲属拖累已多，理当如此。况且佛教以财物为外命，外典也说何以聚人约财，何况你常人之情，怎能忘记这些？听说你所买胡熟田地很是盐碱地，更可安心，之所以如此，并非与人竞争的缘故。虽事情不同于请求，但大致相似。孔子说，居家理事可宜于官，既以经营，应使之成立，进退两失，更宜效柄。如果有所收获，你可自行分善内外大小，应使之得所，非我所知，又应分给诸女。你既居长，所以有此嘱咐。凡为人兄长很不容易，应当使内外和睦，人无闲言， 先人后己，然后可贵。老子说后岐山深陷，如果能这样，更获大利。你应当自勉，见贤思齐，不应忽略而虚度时日。虚度时日，就是虚度自身，自身名声美恶，岂不大灾？能不谨慎吗？今所告诫，大致此意。正是说，自从持家以来，不是资产，等到建造别墅，似乎违背旧业，陈述其始末，无愧于心。加上我年迈朽木，心力稍减，勉强奉公，几乎不能胜任，其中余暇仅可自修。有时冬日之阳，夏日之阴，良辰美景，公文间隙，主帐穿履，逍遥于陋馆，临池观鱼，披林听鸟，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求片刻之暂乐，希望能平常以待终，不应再劳心家中细务。你交往已定，此信又行，所有资需付给如别。自此以后，我不再谈及田事，你也不要再与我说。假使尧时水灾，汤时旱灾，又能如何？如果满仓满箱是你的幸运，这样的事情过去，无需让我知道。李记说，所谓孝，就是善于继承先人志向，善于叙述先人事迹。如今希望你能成全我此志，则无所遗憾了。第二子徐斐去世，徐勉极为悲痛哀悼，不想长期荒废王屋，便作达克以自喻。普通末年，武帝亲自挑选后宫吴生、西曲、女妓各一部，连同年轻美貌者赏赐给徐勉，因此他颇好声色饮酒。俸禄之外，每月另给钱十万，信任待遇之深，无人可比。中大通年间，又因病自沉，改授特进，又光禄大夫、侍中、中尉将军，设置左使，其余如故，增加亲信40人。两宫慰问，官盖相接。有敕令每次要想亲临，徐勉因拜服不便，频频启奏停止出行，诏令准许，于是皇帝未去。到他去世，武帝闻讯流泪。当日车驾亲临病所，追赠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皇太子也在朝堂举哀，有司奏请谥号居进行简约简，武帝家执心决断约束，于是视为简肃公。徐勉虽骨梗不及范云，也不阿谀苟合，后来主持政事者无人能及。梁氏谈论宰相的称范云，徐勉善于作文，勤于著述，虽当机要事务，下笔不停。常因起居注繁杂，便撰《留别起居注》660卷，《左丞谈事》5卷，在选曹时撰《选品》3卷，其实撰《太庙注文》2卷。因恐是二教殊途同归，撰《惠灵》50卷。所有著作前后二集50卷，又为人传张表集10卷。大同三年，故左使尚书左丞刘览等人到朝廷陈述徐勉形状，请求立碑记德，即下诏立碑于墓。徐斐，字敬业，幼年聪明，能作文，官至太子舍人、长书记，累迁洗马中舍人，仍管书记，出入宫方多年。因足疾出任湘东王友，不久迁晋安内史。徐茂，字昭哲，是高阳新城人，为镇北将军徐允的九世孙。五世祖许询是晋朝的征士，祖父许归是宋给事著作郎、贵阳太守，父亲徐永惠是其太子家令，永从仆业。徐茂小时候失去父亲，生性极其孝顺，为父亲守丧时扶丧超过礼制，他专心好学，被周礼同乡称赞。14岁进入太学，学习毛诗，早晨领会老师的讲解，晚上就复讲，在座听讲的人常常有几十上百人，于是撰写了《风雅笔心意》15卷，在当时很流行。他特别通晓旧事，被称为一柱学，从家中被征召出来担任豫章王行参军，转任法曹，被举荐为秀才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中记事。文惠太子听说后召见他，在崇明殿担任侍讲，后来兼任国子博士，与司马炯志同道合，关系友好。仆射将时非常推重他，称他为金史嗣。梁天监初年，吏部尚书范云举见许茂参详无礼，任命他为征西鄱阳王咨议参军，兼任著作郎，在文德省待诏。当时有人请求在会稽举行封禅，武帝因此召集儒学士 起草封禅礼仪，准备举行。徐茂独自建议，认为不可。皇帝看到他的建议，赞赏并采纳了，于是停止了封禅。天监十年，转任太子嘉令，凡是各种礼仪，他大多加以勘正。因为脚病，出京担任始平太守，政绩有能干的名声。嘉寿散其常侍，转任天门太守。中大通三年，皇太子召他与各位儒生编纂《长春义记》。中大通四年，受任中庶子。这一年去世。撰有《庶行记》四卷，有文集十五卷。儿子许亨，许亨字亨道，年少时继承家业，孤高耿介，有节操品行，广博通晓群书，多知前代旧事，很被南阳刘知林器重。梁太清初年，担任西中郎记事，兼任太常丞。侯景之乱时，避居颍州，恰逢梁少陵王从东边到来，引荐他为资义参军。王僧辩袭击颍州时，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他为仪同从事中郎，升任太尉从事中郎，与吴兴、沈炯共同掌管书记，府中政务、朝廷事务全部委托给他。晋安王承志受任给事黄门侍郎，陈武帝寿善担任太中大夫，兼领大著作，负责粮食事务。当初王僧辩被杀时，有关部门收敛王僧辩及其子王伟的尸体，在方山同一坑中埋葬，到这时没有人敢说话。许亨因为是旧吏，上表请求安葬他们。他与旧吏徐陵、张种、孔焕等人相继用家财营葬，共七具棺木都改葬了。光大年间，宣帝入朝辅政，因为许亨真正有古人风范，非常钦佩敬重他，常常以失礼对待他。等到众举谋划排斥宣帝，宣帝问许亨，许亨劝他不要接受诏命。宣帝即位后受任卫尉卿，在官任上去世。许亨起初撰写奇书集志五十卷，遭遇战乱丢失，后来撰写梁史，完成的有五十八卷。梁太清之后所作文章六卷。儿子许善兴官至尚书度支侍郎。英君字季和，是陈郡长平人，晋荆州刺史殷仲堪的五世孙。曾祖殷元素是宋南康相，因元兄刘绍之事被处死。殷元素娶了尚书仆射琅琊王僧朗的女儿，生下儿子殷宁，殷宁早逝。殷宁的一父子生下殷瑞，也应当被处死。王僧朗起奏孝武帝救他，才得以免死。殷瑞有口才，司徒楚彦回很器重他，对他说，你们殷氏从荆州以来没有能超过你的。殷瑞正容答道，殷族衰落憔悴，确实不如从前，如果这话是虚的，本不值得在意，如果是实的，更不可听闻。在其做官，历任司徒，从事中郎。殷瑞的妻子是琅琊王焕的女儿，王焕任雍州刺史，起奏任殷瑞为府长史。王焕被杀，殷瑞也被害。殷君九岁时以孝顺闻名，长大后恬静简朴，很少郊游，好学，有思考能力，擅长隶书，是当时的楷法典范。南乡范云、乐安人访都称赞他。梁武帝与殷瑞年少时有旧交，把女儿永兴公主嫁给殷君，受任驸马都尉。历任秘书丞，在任上起奏教定密阁四部书，重新编定目录，又受诏检核西省的法书古迹，分类列出品目，多次升迁任侍中、东宫学士。自从宋齐以来，公主大多骄奢淫逸，没有德行，永兴公主更加阴险残暴。殷君身材矮小，被公主憎恨，每次被召入，公主先满满的在墙上写殷瑞字样，殷君总是流着泪出来，公主命令婢女把她捆绑回来。殷君忍不住愤怒，向皇帝报告，皇帝用西如意打公主，把她的背打碎，但仍然怨恨殷君。从事中外任为王府资义，后来任明威将军、临川内史。殷君体弱多病，闭门卧病治理，而百姓被他的德行感化，盗贼都逃出郡境。曾经擒获盗贼首领，不加拷打，和颜悦色地斥责他。盗贼首领叩头请求改过，殷君就命人放走他，后来他成了好人。郡中原来多有山虐，每到暑天必定发作，自从殷君到任，郡境内不再有疟疾。为母亲扶桑离职，扶桑超过礼制，昭明太子担心他，亲手写信告诫小玉。扶桑期满， 任散骑常侍，兼领步兵校尉，侍奉东宫，改兼领中庶子，后来任国子祭酒，去世，谥号为真。两个儿子殷构、殷卧，殷君的同宗人殷云。殷云字灌书，洒脱不拘小节，但不随便郊游，门前没有杂乱的宾客，勤奋专心学习，广泛涉猎群书。年幼时庐江和县见到他，深深赞叹欣赏。天监年间官至秘书监司徒左长史，后来当值东宫学士省，去世。论曰：范茂斌的美德，傅茂远的清正，孔秀元的正事，江修应的刚直，再加上学问根基，用文采修饰，他们之所以被当时君主看重，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？徐勉年少时立志，发奋忘记吃饭，修养自身，谨慎行事，时运逢到兴亡，依傍日月之光，官至公府，主持权衡端正执法，当时没有异议，成为梁氏的宗臣，确实美好啊。徐茂的学业技艺因经史四被推重，许亨心怀道术，喜好古学，因博览被赞誉，他们折中议论封禅，请求安葬王僧辩，正直的品格存在那里，难道仅仅是文辞义理吗？古人说仁者有勇，这句话接近啊。殷君以德业自居，又加上政绩，文治兼备，也足以称赞了。